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5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生活中以救人为己任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8号。在我的生活中，我随时随地讲真相，以救人为己任。第一部分，小宝宝转哭为乐。我在讲真相过程中喜欢用护身符做开场白。我做护身符时尽力搭配好颜色，把护身符做得好看漂亮，再加上用心，讲真相时众生喜欢要也喜欢听真相。有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儿，一个老年妇女推车带着孩子，小孩不知为什么大哭大闹，怎么哄都不行。我从包里拿了个护身符，对小孩说，小宝宝别哭了，送你个护身符，记住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。话音刚落，小孩立即就不哭了，还转哭为乐。这个老年妇女吃惊地说，我怎么哄都不行，买什么也不要。我连忙说，你看看这大法灵不灵，法轮大法好，是佛法，是救人的法。如果孩子有个头疼脑热的，或者被吓着了，真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相当管用。那妇人听着连连点头。我又继续说，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，我练法轮功20多年了，没吃过一粒药，浑身的病都练好了。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，人家都不反对，唯独江泽民与中共迫害法轮功。各次运动迫害死多少中国人呢？天要灭中共，退党保平安。他高兴地退了，还告诉我他叫什么，我又送给他真相资料。还有一次也是这样，我在下班的路上看见一个像奶奶的妇女骑个电动车，前边带着小孩，小孩趴在电动车上睡着了。我想救他，他骑得很快，我就在后边追。我心想，他不停车我怎么救呢？可能就是想救他的这一念，他突然停车了。我追上他，看到小孩在哇哇地哭，可能是电动车磕着小孩的头了，奶奶怎么哄也不管用。我赶紧把准备好的护身符送给小孩，说，宝贝，给你个平安符。小孩伸过小手拿在手里，一下就不哭了，拿着护身符左看右看的，好像是我可找到了。他奶奶也愣住了。我赶紧讲真相，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是救人的法，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，宇宙的正能量，是灵丹妙药，保佑好人一生平安。快把上学时入的团队退了吧，江泽民共产党贪腐治国，坏事干绝，栽赃陷害好人，拆人家的房，占人家的地，不给钱，找他讲理他就抓人，这不是黑帮乱党吗？快退出他的邪恶组织，别跟他当陪葬。几句话，这个奶奶就退了。我还碰到过一位带小孩的男士，像是30来岁的小伙子，推个车子，抱着小男孩。小孩哭得很厉害，他一边哄一边说带他找妈妈去，小孩还是一个劲儿的哭闹。我赶紧递过护身符，没想到小孩的爸爸马上接过去给小孩，可小孩还是哭。我心想，他怎么还哭呢？哦，我还没给他们讲真相。我赶紧说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是救人的法。没等我讲完这几句话，小孩就不哭了。我对小孩的爸爸说，你看这护身符灵不灵，那些迫害大法的贪官们贪污腐败，迫害法轮功，好多都遭了报应，快把入过的党团队退了吧。他点头同意，还告诉我他姓王。我从中悟到，这可能是众生哭着闹着想得救，都急了呀。第二部分，放下利益之心，只为讲真相救人。我家新买房子要装修，我想自己买材料，一是省钱省料，二是我可以用真相币买材料，让真相广为传播，三是能接触到有缘人，有机会给他们讲真相。 去第一家买瓷砖，家里人看颜色选样子，我一念定住，大小瓷砖胶什么的都在这家买，不去别处看了，省得浪费时间，一次搞定。因为我发了这一念，女儿和她爸真的就在这家都买了，总共花了两个多小时。我对家人选的瓷砖没有任何意见，他们愿意要什么样就什么样。老板和他妻子及员工特别高兴，一个劲儿地夸这家人干事果断痛快，满脸笑容。交定金时，我马上说，我来交，我给现金。老板更是高兴，说没见过老太太这么果断的。我就趁机告诉老板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价钱你们给予优惠，我们也表示诚意。然后我从包里拿出护身符，递给老板的妻子和员工，同时告诉他们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是佛法，叫人按真善人做好人，祛病健身，疗效好，三退保平安等等。常念法轮大法好，会给你们带来平安、幸福和财富。老板和他妻子及员工脸上都露出了幸福的笑容，老板娘还把我们送出来，高兴地说再见。下一步是厂家把料送到家，我给司机和搬运工讲真相，全三退，同时给他们买些水、水果之类的东西。我把众生当亲人，热情招待他们，让他们感到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，更好的证实法，救度众生。再下来是干活的工人来了，我给他们烧开水，嘘寒问暖，干完活马上付款，花真相币，又给他们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临走时我还送了一些水，他们满意的带着真相资料和大法的美好回家了。在这期间，我还经常去各个单元看楼上楼下的各家装得怎么样，趁机和干活的工人们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一般都退了。小区里来来往往的车辆也不少，有时我遇见他们送货的、送料的，也给司机讲真相，打个招呼，要个名片，或者问个价钱啥的。我跟他们说，马路上车多人多，你们要注意安全，我给你们保个平安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告诉他们，法轮大法是佛法，红传100多个国家，人家都不反对，共产党一党执政，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，嫁祸好人，老天要灭他，三退保平安。有的退了还说谢谢。装修也是个小工程，要买很多东西，很多材料，在整个过程中都给卖家讲真相，有的还给了护身符、真相资料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我该做的。从中我体会到，救人就是先修自己，拿得起放得下，还得能舍，还得有智慧，信师信法才能把人救了。说是救了人，其实都是师父给我铺好的路。在这段装修过程中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和家人也发生过许多矛盾，觉得自己有本事，做事周全，坚持自我，扭不过去了才退步，时常也有利益之心，为了救人就放弃掉。第三部分，随时随地讲真相救人。2022年夏天特别热，十多天没下雨了，快立秋了，这天早上忽然下起了大雨，雨大的就像天上往下倒一样。这时听到门外隐隐约约有响声，开门一看，楼道里站着一个女子，我上前打招呼，知道她是去早市买菜避雨的，我让她到屋里来，她说谢谢，不打扰了。雨越下越大，一会儿我又听到门外有响声，我又开门出去，那个女子还站在那儿避雨。我恍然大悟，这不是让我救她吗？我赶紧热情地和她说话，得知她是从南方某市来串亲，南方太热，到北方避暑的。我说，这几年天灾人祸特别多，瘟疫、战争、地震、水灾、干旱，南方多地干旱少雨，特别的热，见面是缘分，我给你保平安吧，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功是佛法，是正法，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，祛病健身，疗效好，我就是什么病都练好了，20多年没吃过一粒药，对国家对社会家庭都是有好处的。 那女子说是。我接着又说，真善人是普世的价值，这要是邪的，那什么是正的？这不是颠倒是非，混淆黑白吗？那女子一个劲儿的点头。我又说，真善人是宇宙的特性，是宇宙的正能量。你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跟宇宙特性接通了，宇宙的正能量充满每个细胞，就把病毒杀死了。你今后按真善人做好人，好人一生平安，对吧？可是江泽民与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大法，制造天安门自焚为案，抓人打人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谋取暴利。他干的坏事集古今中外之大权，令天地震怒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善恶有报是天理。那些个高官落马的都与迫害法轮功有关系。老天要灭中共了，快把你入过的党团队退了，方能保平安。他说入过团队退了吧。他还说今天可遇到好人了。我进屋拿了一把雨伞和一个漂亮的护身符送给他。他接过雨伞和护身符，感动地说，谢谢，真是遇见好人了。我又接着说，雨虽然说小了点，可一时半会儿还停不了。你拿雨伞先去菜市，别耽误中午做饭，不用着急送伞，等下次买菜再来送伞。祝你平安幸福。平时来我家修理电器的、安灯的、送外卖的等等，我都会跟他们讲真相，送护身符，不丢下有缘人。有时在单元门或上楼时碰上送外卖的小伙子，我马上灵机一动，赶快把门打开，让他们进来。打开电梯，先让他们进去。小伙子们非常感动，连忙说谢谢，大姨，你先上。我连忙说，你先上吧，搬着东西挺累的。我按一个比他们低的楼层，在电梯里跟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一般都能退。平时购物买菜等等消费，我全是花真相币，有时给卖菜小贩换真相币，让真相币发挥救人的作用。以上是我讲真相救人的点滴，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被非法通缉的日子里证实法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严真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9日。四年前，我被邪党公安非法网上通缉，在近两年颠沛流离、漂泊不定的日子里，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大法弟子，是大法造就的生命。无论身在何方，身处何地，我都把做好三件事记在心上，不忘大法弟子的使命与责任。尽管恐怖时时来袭，危险时常伴随，也常常被怕的阴影笼罩，但我坚定一念，谁也不能阻挡我的修炼做三件事。因为我坚定了一念，所以师父一直看护着我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基本可以不间断地上明慧网学法、发正念和利用一切时机讲真相救人。一次到一个百货商店买东西，老板是个40岁左右的男子，我刚提共产党三字，他立刻就情绪激动地大骂中共邪党，共产党坏透了，坑害百姓，祸国殃民，欺男霸女，坏事做绝，都是流氓土匪，比土匪坏多了，老百姓都没法活了，还喊为人民服务，不知羞耻。我问他为啥这样恨共产党，他说中共做的事不可恨吗？不该骂吗？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说法轮功好啊，法轮大法好啊，肯定好啊。 看他明白真相，我没多说什么，就送给他一个存有真相视频资料的 TF 卡。他有些顾虑，怕被邪党知道。中国人真的很可怜，被中共长期的暴政吓怕了，尽管对中共邪党有很多不满，也只知道苦水往肚里咽。我说这个邪党知道不了，你放心吧，是很安全的。我帮他把卡装入手机，他才放心的看起来。到理发店理发，我一讲理发师就明白三退了。一次在省城马路边，迎面走来三位80多岁的老太太，我笑着迎上去，大妈好。三位老太太高兴地看着我，其中一个说，这孩子好面熟啊，这么善良。其实我都60多了。我说，大妈，你们记着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都能健健康康，平平安安。他们高兴地说，好好，我们知道。我说，你们入过党团队吗？他们说，啥都没有入过。一天我来到一个工地旁的菜园子，一个老者正在浇水，我过去帮忙，和他攀谈起来。他说他儿子承包这儿的工程，留了一小块地种点蔬菜。我讲三退和大法真相，他很赞同。他说他是党员，知道共产党那些事。他说儿子承包工程不容易，中共腐败等等，向我诉了许多苦，最后用实名退了党。第二天我到工地讲真相，正好又碰到他正骑着一个小摩托，带了很重的一包肉食，在水沟里卡住不能动了。我赶过去费了好大劲儿帮他推出来，然后一直从坡下给他推到厨房，并把几十斤的东西从袋子里都拿出来放好。他很感激，对做饭的妇女说我怎么好。我也顺利地给妇女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一次路过一块菜地，有人在浇地，我给他讲真相。他说，我知道法轮功，隔墙那边就是军分区的大院子，以前早上有很多人在院子里练功，军分区有好多家属都练，当头的也练，现在少了，好像还有5、6个吧。共产党不让练，抓好人不是东西，强拆老百姓的房子，还不准老百姓上访，早就该垮台了。我问军分区的院子还能随便进吗？他说现在外人进不去，不让进。我让他记住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他答应，可是他就是不认可三退，我很为他惋惜。一天我在省城顺道往山上走，见一片枣林间有条小路，我沿小路走进去，里面有几块围起来的庄稼地，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花甲老人正在除草。我走过去和他打招呼，老兄，地除得这么干净啊，坐下歇会儿吧。他抬起头看了看我，边说边走过来，在家闲不住，干点活还能活动活动身子，锻炼锻炼身体，自己吃着也方便放心。我问，这是你家的地吗？他说不是，连这枣林都是邻居家的，到外地给儿子看孩子去了，让我给照看一下，我给他们收了，他们心里过不去，就干脆把地给我了。咱要人家的干啥？该给人家的还给人家，长好了大家都吃，亲戚朋友都送点。我说，老兄真是个好人呐，现在你这样的人少了，告诉老兄个救命法宝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让咱们平平安安，健健康康，还能逢凶化吉。他说，你说的我赞成，做人嘛，就应该真诚、善良、能忍让、包容，我觉得这样才好，一个家庭啊、社会啊，都应该这样才对。我说，你说的太好了，可是现在这个社会风气，互相利用、互相欺骗，互相之间没有了真诚，黄赌毒假盛行，好人都不好当了。他说，这个社会现象，人心坏了吗？良心啊、道德啊都不讲了，这个风气是很坏。我说，这都是中共搞运动，斗地主、富农、资本家、反革命，斗知识分子，文化大革命互相斗，89年六四镇压学生，99年镇压法轮功，让中国人充满了仇恨，相互不信任。我问，你知道法轮功吧？他说，知道，那当时很多人练嘛。哎，共产党也是， 人家老太太练个法轮功，你说抓人家干啥？不就是锻炼身体吗？又没做违法的事。我说，共产党宣言说他是幽灵，中共就是靠谎言和暴力执政的，最怕人们知道真相。中华五千年的文化都被共产党破坏了，忠孝礼义廉耻都没了，批判孔圣人，迫害法轮功，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卖钱，伪造天安门自焚案，历次运动整死咱们8000万中国人，你一定是党员咯。哎，几十年党龄了，这个党一言堂嘛，不让人家讲话，浮夸虚假，历来都这样，不正之风腐败嘛，他那个内幕怕人知道，他就是这样，那老百姓不买账嘛。看他说话很含蓄，很有分寸，也很坦诚。我问，听老兄说话像个大领导，是从哪个领导岗位退下来的吧？不瞒你说，我原是国营某大厂的负责人，退下来几年了，清闲了。我说，老兄你这么正直，这个党竟做违背咱良心的事，要遭老天清算的。现在有4亿多人三退，你也退出吧。有个专门的退党网站，好多人用化名退党，神佛看人心，我用正道这个名把你的党退了吧。他欣然答应。一个为中共工作了几十年的领导，能保持正直正义，明辨是非，认清邪党，我真为他高兴。从枣林出来往山上走，见路边插着一块某武警支队的大牌子，周边拉着铁丝网，上前往下一看，四周山体被挖下去几十米深，下面一个大院子里边停满黑色大警车、防爆车，周边到处是摄像头，面街大门高墙上布满铁丝网，一栋3层办公楼上插着邪党旗帜，从上往下看，让人感觉寒气逼人，阴森恐怖。这些邪党机构人员在邪党淫威和暴力欺骗下，不知干了多少伤天害理之事。上到山顶，我坐下来休息，心想也许有缘人经过能聆听真相。不一会儿，真的从一侧山坡下上来几个民工，其中一个坐在我前边的树荫下休息。我走过去蹲在他身边说，收工了兄弟，很累了吧，出来打工不容易，要注意安全，注意身体啊。他看看我说，咱受苦人没办法，要养家糊口，再苦再累也得干啊。我说，你看中共的官不劳而获，一个就能贪多少亿，还喊为人民服务。他说，谁信共产党那一套啊，都是骗人的，骗老百姓的。我问，你知道法轮功吧？他说，知道，当时我们那里练法轮功的可多了，共产党不让练了，抓了好多人。我说，练法轮功让人按真善忍做好人，提高道德水平，好多危重病人练法轮功病好了，所以才有上亿人练。中共江泽民看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，嫉妒的不行，诬陷法轮功，采用酷刑迫害大法弟子，还活摘器官，还雇人在天安门导演自焚伪案，栽赃嫁祸法轮功，蒙骗了好多中国人。早就看透了，共产党就是一个骗子，说一套做一套。他说。我问，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入过中共党团队就退出来吧，他做的坏事太多了，老天要灭他了。什么时候灭他呀？我们盼着他早点灭呢。我入过少先队，你能给我退吗？我叫某某。我说，能。你一定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危难时刻能保平安。他说，知道。忽然他用祈求的口气说，你能教我练法轮功吗？我也想学，你住哪里呀？没等我回话，他叹了一口气，又无奈地说，哎，我们受苦人没这福气。我说，只要你有这颗心，一定会有机会的。他站起身，显得很失落的样子，低着头离开了。一个渴望得大法的生命让人感动，我后悔自己没能多带一些内存卡或翻墙扫码卡，否则就不会让这个生命遗憾离去了。在这段漂泊不定的日子里，师父给我安排了修炼以来第一次接触外地同修，和外地同修一起学法交流的机会，安排了我和40年未见面的同学聚会讲真相的机会， 也让我几次逢凶化吉，躲过劫难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说，真正慈悲的力量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，你跟他讲的时候，就是能量在往外发放，就会解体那些邪恶的东西，另外空间里的邪恶就不敢再靠近与控制人。一天我去买大饼，一个17、8岁的青年出来，看见给他的钱上面有真善人好、法轮大法好，他立即把眼睛一瞪，啊，法轮功。我正念坚定地说，看来你还不了解法轮功啊。我话一出口，他一下像触了电似的，赶快钻屋子里去了。又一次，我正在一个工地给民工讲真相，这时过来两个搞工程测绘的中年人，听到我讲法轮功，立刻眼露凶光，嘴里喃喃地冲我走过来，我立发一念，解体他们背后的一切邪恶，然后微笑着对他们说，这么热的天，二位辛苦了，你们也来听听真相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话音一落，他们立刻变得笑容满面，然后我讲真相，他们说我说的在理，很感激的顺利三退了。有一次我骑摩托车去见一位同修，一辆几十轮的大货车把我挤到马路边的煤土上，摩托车在虚厚的煤土上失去控制，左右摇摆，要么往车轮底下钻，要么掉到路边的沟里。我心里紧张极了，可就是没有想到求师父快救我，我只是一个劲儿大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就这样念着念着，我终于冲到了大卡车前面，脱离了险情，过后想起还有点后怕。这期间师父还安排我与40年未见面的初中同学小聚，初中同学老乔没想到我会远道而来，突然的到来令他十分高兴，他立即给周边的同学们打电话，约第二天到他家中与我小聚。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虽然他当时还不完全相信，但在同学小聚讲真相时，他却帮了大忙。第二天，七八个同学如约而至，40年不见，当初十几岁的少年，现在都当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了。聚在一起很不容易，大家互相问候，畅所欲言，回忆老师，回忆同学，回忆初中两年在一起那段志气十足、粗粮果腹却是真诚相处的勤工俭学的生涯，对比今天世事无常、物欲横流、人心不古的所谓富足生活，大家思如潮涌，感慨万千。随后大家一起来到餐馆聚餐，这是县城小有名气的一家餐馆。老乔对我说，你快给大家讲讲吧，一会儿餐厅人多了就别讲了。我知道他的好意，中共对法轮功的肆意歪曲造假蒙骗了好多人，他是担心其他人听到惹出麻烦。我就讲法轮大法的红传情况、天安门自焚伟案、活摘器官等等，虽然讲得不如意，但同学们还是听进去了一些。聚餐快结束时，餐厅吃饭的人陆陆续续都离去了，老乔又说，还有要说的快给大家说说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借同学的嘴在鼓励我，我给同学们讲了三退的重要性，让他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有几个当时就同意退出了，然后送大家每人一个翻墙扫码卡，让同学们翻墙去了解更多的真相。这期间我也有幸去到外地，接触到外地同修，和外地同修一起学法交流，同修们精进修炼的神迹令我感动，更鼓舞着我，激励着我，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与不足，也让自己找到了阻碍自己精进的很多执着心，比如争斗心、显示心、怕心、私心、怨恨心、安逸心、虚荣心、干事心、好事心、面子心、色心、顾虑心、嫉妒心、看不起别人的心、指责别人、强制别人的心等等，需要自己立刻下决心修掉。写出这一段修炼经历，不是标榜和炫耀自己，我清楚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，自己什么都做不了，写出这些只是与同修共勉，督促自己今后修炼中精进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深感修炼路上责任重大，做好三件事才能不负师尊及众生期望， 无论时日长短，环境多么艰难与险恶，住师正法，跟随师父回家的信念永不改变。层次所限，不妥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